Hello，大家好，又到了每年一度的11小长假，牧羊在这里先祝大家中秋国庆双节快乐。面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我给大家最大的一个祝福和叮嘱，其实就是好好休息。我知道问题不大的很多听友朋友会有关于休息的焦虑，甚至愧疚，甚至觉得自己连休息都要用来做一些更有用的事情。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一想到这个休息的话题，我就想起来，哎，我们一年之前是录过一期讲工作和休息的节目的，叫《休息时无条件爱自己，工作中收获给予尊重的爱》。那个时候我们还非常的青涩，但是录出来这期节目之后，没想到大受好评，有很多朋友说非常喜欢这一期，非常有共鸣，听完之后感觉休息得更踏实了。所以，我们决定在11小长假的开头，我们再重播一次这期节目。希望你听完之后，在假期可以躺得更舒服，玩得更开心。我也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看，而不是一个人看。我当时跟我咨询师说的那个比喻，就是好比你养了一头羊，然后这头羊为什么出生，这头羊为什么活着，是为了被吃肉，为了被剪羊毛。那什么时候这头羊可以休息呢？就是它的健康状况影响到了它的肉质的时候，它可以去休息休息。
我想我们在自责的时候，常常是在觉得我作为一个机器，这个维护成本怎么这么高？
自己在工作当中收获基于尊重的爱，然后又在休息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收获自己对自己的无条件的爱。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牧羊。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系读博士生一年级，然后将来想要当一名心理咨询师。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博二。
那这一期呢，咱们是聊工作和休息。为什么要扯这件事情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体验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不陌生，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愧疚，有一些着急，有一些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我想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哦。休息的时候，不二会伴有愧疚和自责的感觉吗？
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当时会经常特别的责怪自己，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体会到种种的复杂的情绪，就不只是休息的那个快乐，而是伴随着很多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做，以及说是休息，但是完了之后好像感觉很累，没有休息到，以及我是不是因为休息而可能在同辈竞争当中会丧失一些优势的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绪。但是我们知道，休息其实是一个刚需，所以往往在我们很累，然后在这种有 deadline 压境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打开微博刷了3个小时，或者是周末躺着看了一整天的美剧，自觉不自觉的让自己休息了一把。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模式很好笑，那我就会在这种玩耍之后，非常认真的去洗一次澡，就是洗得比平时格外仔细一点。洗完澡就有一种重新做人的感觉，然后就开始进入了那个奋发向上的 mode，切换回学习模式。当然，随着我现在自己变得越来越成熟，然后也越来越能给自己自我关怀，我就能够把这种就是稍微带一点点成瘾性的娱乐，跟真正的休息分开。
我有想到，就是我最近在复习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些东西，然后根据认知行为治疗的理论，它对非适应性的行为有4个功能的划分，分别是提供感官的享受、提供逃避焦虑的功能、提供寻求注意的功能，还有给人一些实质性的回报。其实也不只是非适应性的行为，好像所有的行为的原因或者它的功能都可以归到这4类里边。就我刚刚听下来，会感觉好像你会认为这种。就报复性的刷一天的剧，或这种成瘾性的行为，不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你会把他们和真正的休息做一个划分。
对，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把这种沉浸式的看剧和真正的休息分开，是因为我认为休息当中其实人是有一种 很放松的掌控感的。一天看十集这种状态有一点是娱乐在控制我，不是我在控制自己的娱乐。在我自己比方说我对自己有更强的把控的时候，我可能这一天的安排会更丰富一些，就是可能会有两到三集的看剧，然后剩下的我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喜欢做的活动，比如去公园溜达溜达，亲近一下大自然。
我有听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成瘾性行为还是有一点不喜欢和批判在里边。当然你可以不喜欢和批判这些行为，因为的确是挺耽误事儿的。我就是有点想为他证明一下，就是这种成瘾性行为虽然让人有一种失控的感觉，但它就是很有功能的。它可能是一种情绪驱动的行为，它经常出现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生活里面的压力特别大，然后它能够沉浸式的刷剧，然后刷到深夜，它能够很好帮你逃避掉生活里面那些压力和痛苦。虽然你最后还是要面对他们，但至少在那几个小时里面你是可以完全逃避掉的，而且让人感官上很快乐。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而且我发现在我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这种沉浸式的稍微带一点点成瘾性的娱乐，它其实可能是我那一刻非常需要的东西之后，我反而就是越来越能够和它相处以及更好的掌控自己的行为了。就我跟娱乐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就我觉得我跟休息，我跟娱乐的关系，就包括我跟工作的关系，我其实觉得就都有一些问题
拧巴。
对，就是我能够 get 到你说的那种，就是就有一只盘旋的老鹰，然后这只盘旋的老鹰有的时候在我休息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你怎么还在玩，今天你明明可以去干嘛干嘛，你明明下午就可以停止休息，然后下午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但是你玩了一整天，你这么做很不对。就我能够 get 到这种会在休息的时候有批判自己的心情，但我的确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因为我发现不仅我这样，不仅不二这样，就我有发现我周围的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大家好像都在休息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愧疚感。我这个例子应该在这个播客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个学弟说他在休息的时候想要快点开始学习，快点开始工作，但他又很想把电视剧看完，然后所以他在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把电视剧开两倍速，迅速的看完，然后迅速的开始工作。我其实是很好奇这是为什么，就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明白。今天后面我们可能会更希望这个节目还是落在偏心理的这个角度去给到大家一些分享啊，或者是包括建议。不过像牧羊刚刚说的，就好像是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勤奋，没有好好的工作，没有打引号的把自己压榨到极致，它肯定是跟整个宏观环境是有关系的。我们以前有学过 PST 模型嘛，就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的影响。那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宏观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很大程度上呢会决定我们的心态各方面。我以前看到很多他们80年代的那个大学生，他们当时因为毕业是包分配的，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可以读很多无用的东西，那个时候兴盛的是诗哲学，可能我猜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对于自己的休息有多么大的批判，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强烈的就是后面自己要进入市场竞争的压力。这个宏观环境是一个潜台词，所以他会对于群体性的心理有一些解释，有很强的解释力。
我有观察到，就我们会在这篇稿子里面有很多个地方都在讲就是宏观环境，把宏观环境跟工作和休息联系起来，尤其是在涉及到工作和休息带给我们的负面体验的时候。然后我在想，这可能也是，当然你会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就是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就是应对，尤其是好像不太好去避免的，大家都有的这样负面情绪的时候的一种防御。
我其实会觉得这个可能不叫防御，而是我会比较倾向于认为它真的就是原因之一。我们是环境的造物嘛。
那一旦你知道了，就是这个社会环境会 导致我们有这样的个体的微观层面的体验的时候，当你把这个联系建立起来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吗？就是你会觉得这些体验被某种程度上的安慰到吗？
你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并不只是由自己控制的，而是跟整个大的环境，包括这个时代啊各方面相关联的话，我认为它有两个方向的作用。一个是有的时候它会让人感觉到无力，就发现自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它也会让人理解自己的处境，就是可能你在不知道这个事情之前，你只会一昧的去责怪自己。比方说我们可能以前会说是自己人太懒了，现在会说是我有拖延症，我们会去发明很多的心理疾患吧，打引号的发明。就可能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被环境强烈的影响的话，很多人会陷入自责以及责备他人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当人理解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让自己多一分接纳的。回忆起来，我会觉得我这两种状态都存在过，但是我现在很明显是偏第二种，就是我知道这是我的处境，那么这个处境它现在是我面对的客观条件。
我感觉这个有一点像，就当我们对这些负面体验的归因，把它归因到一个当然可能是真实的，就是一个客观的大环境的时候，一方面会有一种责任给到大环境的一种无力感，因为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但另一方面，当这个责任被归因到外部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被豁免的感觉，就这一切并不是我造成的。嗯，这两个感觉的确是可能同时存在，当我们把责任从自己身上卸下去一部分的时候。
一个人的成熟可能是在这两步之后下一步，但我还是想要让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改变的，那我就去承担这一部分我能改变的这一部分责任，去控制自己能控制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些微小的或者不微小的改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跟不二的确是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以就是当遇到这样话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啊。不二可能已经到了就是能很好的接纳命运这一步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听到这样的话会觉得会有一种就是恐惧和失控的感觉。
就他其实不是接纳命运，而是去看到人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渺小，以及在这种渺小的背景下人仍然能够做很多事情的这种欢欣鼓舞。
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其实是我们会有一点理智化，不愿意去直接讨论感受，因为仿佛讨论感受我又不给解决方法，我只是在那里抱怨而已，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总想要去用理性的工具去加工它，然后去武装自己，然后去给解决方案，去做这样分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跳过去讨论感受和共情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感受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去讨论它，然后直接就跳到解决方案那个部分了。
是，就是用这种分析用理智化的方式去面对一个新抛出来的议题，这个是确实是我自己也惯常使用的模式。在录播课的时候可能这一点会特别明显，因为我知道听友们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希望这档节目是对大家有用的啊，我意识到这个背后有一层我的核心信念，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的感受不值得被听到，他们对别人没有用，所以说他们不值得被分享。那一次我们一起在那个鱼火锅吃饭，然后牧羊跟我聊了四个小时，你可能当时提到了一些有一点点会伤心的事情。
哦，我记得，然后你给了我一篮子解决方案。
后面你就有跟我说，就感觉自己是在跟一个 AI 对话。
对对，就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的 AI， 就是你有这个世界里面所有问题的解决方式，然后我跟你说一个什么，你就会抛出来一个解决方式给我。
我觉得我可能 潜意识里面会觉得我情绪的那一部分非常吓人，就是我的感受的那一部分，他们是不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他们对别人没有价值。
哦，那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底层的无价值感，就是纯属于我的那个部分，纯属于我的那个部分的这种无价值感，有一点和我们的这种休息时候的愧疚感有关。就是我在我的个人体验里面，我咨询师帮助我看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也会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看，而不是一个人看。就是我当时跟我咨询师说的那个比喻，就是好比你养了一头羊，然后这头羊为什么出生，这头羊为什么活着，是为了被吃肉，为了被剪羊毛。那什么时候这头羊可以休息呢？就是当它就是它的健康状况影响到了它的肉质的时候，它可以去休息休息。而且一旦当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看，或者当成一头羊看，而不是当成一个纯粹的人看的时候，休息对于一台机器来说就是机器的自杀。就是当这台机器在那儿不开工休息的时候，其实就是这台机器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然后我意识到这种信念的产生是，就是这个起源我觉得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吧，就是的确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和取舍，就是是把我的个人感受放在第一位，把我的舒服放在第一位，还是比如说把好成绩放在第一位，把一个好工作放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后者。那当我一次一次的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很内化的告诉自己，我的感受就是没有那些东西重要，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主要在于我当一头羊的价值，而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人的价值。就这个和你刚刚底层的信念是很像的，作为那个情绪的部分是我作为一个人非常纯粹非常原本的那个部分，不是因为我会什么，不是因为我给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而只是因为我是我，我才有那些感受。而如果我们认为这部分感受是没有价值，只有那个我对社会有用，我对其他人有用，我能够传递出很棒的思想的那个部分才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这种我是一头羊的心态里面，或者我是一台机器的心态里面，我们就会在休息的时候有一种愧疚、难受、自责的感觉。
就沿着牧羊刚刚的这个思路，休息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件事，一个是我们把人看作一个很重要的生产工具，它是可以，它可以去劳动，它可以去创造价值。那么休息是为了是所谓的这个再生产嘛，它要去发挥自己作为羊的那个价值，如果不让它休息，它的肉质就要不好了。这个听上去好凶残。
但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挺可爱的。
第二种是休息，它就是我生而为人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我们在自责的时候常常是在觉得我作为一个机器这个维护成本怎么这么高，我是不是现在已经维护好了，但是我在这边装作没有维护好的样子，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机器了，实际上我维护起来不应该这么的麻烦，一个理性的打工人不应该这么矫情，不应该要求这么多的休息放松和娱乐。
嗯，对，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里边，这种其实是一种缺乏自我关怀的体现。哦，自我关怀，这个时候插播心理学知识点吗？什么是自我关怀？自我关怀这个概念这两年还挺火的。简单的来讲，自我关怀就是想象我是我的朋友，或者我是我的女儿，然后我会怎么对我的最好朋友，我会怎么对我的女儿，我就怎么对我自己，就是自我关怀。我们虽然会对自己有刚刚讲的那些觉得自己是头羊，自己是个机器这样的底层信念，但我们几乎不会这么对我们的好朋友。就如果我去跟不二说啊，我最近工作好累呀、啊，怎么怎么样，不二会跟我说那你好好休息，不二不会跟我说啊，你的维护成本怎么这么高，快滚去学习。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当时的第11期，标题叫做如何跨越自我苛责的陷阱，勇敢爱自己。那一期就是我们三个进行了一次大型的关于自我关怀的 反思和分享
啊。就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自我关怀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对自己好，不批评自己。就像不二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情绪驱动去做一些像什么看电视剧看到半夜两三点这样的行为。这个时候你就想想，如果你的好朋友跟你说，哎呀，我没把控住，我看电视剧看到了半夜两三点，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哎呀，没事儿，你最近辛苦了， you deserve it， 对吧？你会这么说。就不要批评自己，对自己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认识到人就是不完美的，就是脆弱的，就是会犯错误的，这就是普遍的人性。所以要对自己稍微宽松一点，那我有个事儿没做好怎么了，我就是人，人就是不完美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用正念的态度来对待负面情绪。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负面情绪特别的紧张，这种紧张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我赶紧给它推开，我完全不去看它，我就假装我是一个没得感情的机器人，该干嘛干嘛。然后第二种紧张呢，就是我要非常的听他在告诉我什么，就是我会为了这个负面情绪驱使去做很多的事情，会做很多焦虑驱动的事情，会做很多恐惧驱动的事情。用正念态度来对待负面情绪，就是我对他没有那么紧张，他来就来吧，来了他也会过去的。所以对不二来说，什么事情能让你最充分的休息呢？
我想可能最基础的一个是帮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更高质量的睡眠。另外还分享一个很小的 tip， 是叫莫法特休息法。它呢是适合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睡眠也是充足的，然后人也是有精力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面感觉到疲惫，那么可以试试用这个方法。它有一个背景故事，有一个古时候的文人叫詹姆斯·莫法特，他是新约圣经的翻译。那他在工作的时候会准备三张书桌，那么第一张书桌呢就放着他那个圣经的翻译稿，第二张书桌放着他自己正在写的论文，第三张书桌呢就是他自己正在写的侦探小说。那莫法特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就如果说他翻译累了，他就跑到第二张桌子上面去写论文，然后如果还累了，他就再到第三张书桌上去写他的侦探小说。所以它的主旨其实是我们不一定需要停止工作来休息，而是可以去切换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工作节奏。尤其是对于当代的脑力工作者来讲，切换不同的主题去思考，其实对于大脑是一个很好的积极休息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大脑可以通过思考不同的主题来从另外一个主题的压力去放松下来。
的确。
当然这个事情不要做过度，以至于形成一种对自己的心情剥削。
哦，那这个也从侧面印证，就是小时候那个老师说的数学学累了就学学英语是有道理的。
确实，我当时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事情太多了，然后就觉得很累的时候就做一张英语卷子放松一下，因为英语卷子主要就是阅读嘛，就是阅读那些阅读理解啊，完形填空，我就很喜欢阅读，我就用每次很累的时候用做英语卷子放松。
英语老师听了不知道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前面有说到，就是这个一些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破坏性的休息，比如说熬夜看剧，它是有情绪驱动在里面的嘛，它可能是有一个逃避现实的痛苦的功能。这个痛苦是谁造成的？这个痛苦就是工作造成的。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工作有的时候是痛苦的，以及怎么样应对这种痛苦。
我觉得可能会有听友反馈给你说，为什么要说工作有的时候是痛苦的，工作不是大多数时候都是痛苦的吗？
那保守一点啊，工作对有的人来说有的时候是痛苦的，对有的人来说大多数时候是痛苦的。 anyway 就是工作里面肯定是不可能就是百分百的甜蜜，工作里面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痛苦的时候，而且可能是很痛苦的时候。我先举例啊，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就是我的工作，我是一名我觉得我可以舔着脸说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那我稍微在这么讲的时候会有一些惭愧的感觉。
不要惭愧。
好，我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好的，你已经适应过来了。
就是以科研为例，就人脑就是有局限性的嘛，会犯错的。但是科研工作呢，它就需要给出的结论是尽量百分之百正确的，而且要是可重复的，所以就会设立一些机制来规避人脑可能会犯错误。比如说研究要进行注册呀，然后实验做完了之后不能说，哎，我看着这个数瞅着挺好的，而是需要进行很麻烦很严谨的清理和分析。其实这些过程都会有那么一点反人性的部分，或者说什么叫反人性或者异化呢，就是这个工作它只需要我的某一个部分，而不需要全部的我。
我很共情牧羊刚刚说的那些部分，虽然我没有当过科研工作者，但是呢，这种需要我们一丝不苟，然后不能犯错的这个状态，在金融工作里面，在各行各业的工作里面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工作当中，它确实是只需要就是我们去发挥自己的某一些层面。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有在工作中感觉到不幸福，就是因为被异化成了一个螺丝钉或者是拧螺丝的人。那这种异化的话，我们知道它是跟分工的关系非常大的。我们知道分工呢是带来了生产力的发达，那么近300年之所以我们的社会变得如此的繁荣和富裕，就是受益于这种生产力的发达，特别是在福特把流水线给整出来之后。但是它也让我们普遍的困在异化劳动里面嘛。大家喜欢的是活动的多元，比方说在原始部落里面生活的那些狩猎采集者，就是上午去摘苹果，下午去钓鱼，晚上围在篝火边讲故事听故事，就这个生活听上去就还是比在大企业里面当一个拧螺丝的人要幸福非常多。但是呢，他们就享受不到现代生活的这些空调啦，播客啦，各种科技发明带来的这种生产力的跃升啦。这是工作的单调带来的不快乐。为什么现在我们这种无意义感这么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感受不到这个劳动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模糊的。其实很早的时候，我跟牧羊两个人录我们这个播客第一期的时候就有提到一点，就是我做的这个工作实在是这个漫长的流程当中非常微不足道的一环，以至于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意义感。就打个比方，这个唐朝有一个工匠小杨，他去打一个桌子，那他很费力，但是呢他的劳动还有他的产出中间的联系啊非常非常的明确。他把那个桌子，白杨木的桌子弄好，然后卖给了这个镇上的李家，然后他知道这个老李能用十几年，他会有非常有成就感有意义感。但是现在的工人呢，这个不二吧，在流水线上从早到晚拧螺丝，比方说他生产的是空调啊，那流水线很高效，但是不二他很难因为参与制造了几万台空调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在他吹冷气的时候，他不会想起来说这是跟我密切相关的，我就是我的同胞和我现在能够吹到冷气的原因，他很难有这个联想。所以虽然说不二能够吹到空调，而小杨在唐朝他吹不到空调，但是哪怕是在夏天，我猜在工作的时候论幸福感还是小杨要比不二高。
而且就是当时唐朝的时候，镇上可能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做桌子，但是现在就算是我从工厂离职了，换个人来拧螺丝也是一样的，就这种可替代性也一定程度上贡献了我们的工作里面的无意义感。
对，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下面，比较少有工作能够提供意义感、成就感，还有心流。那么这些很多东西其实是对于人来讲很重要的。那么由于工作很痛苦，所以大家就拿工作赚来的钱去购买各种物品，购买各种体验来作为一种补偿。
对，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工作里面的异化这个部分是一个常见的工作造成的痛苦的来源。我觉得还有一部分这个工作造成痛苦的来源是恐惧感。这个恐惧感可能会有比较直接的层面，就比如说我害怕被老板骂呀，或者已经工作的人害怕我不工作我就交不起房租了。但更深层次，这个恐惧感可能来自于如果我不工作就会丧失价值，或者我如果不工作就会丧失生存的安全。
我会想到这是很 这是很正常直接的一种情感。那么工作是一个跟大家发生跟别人建立起联系的一个手段，那么不工作的话，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就好像感觉是失去了这种人际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对于个人的价值感的威胁是确实是挺强的。
对对，是的。
其实我还会想到，对于其实不同的文化当中对于工作的定义也是很不一样的。像是儒家还有清教徒，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会把劳动看的是特别的重要和特别的必要的。但是世界上当前也还有很多的地方，他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文化。比方说我朋友之前有人在阿根廷外派，那么他们那边是2点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客户了，大家就会一直喝茶跳舞到夜晚，他们可能认为这样才是正当的生活。而更早一点的话，其实大家知道在动物世界里面，狮子呢它吃饱了就会算了，它不会去囤积几十头牛来跟隔这个方圆100里外的那个狮子去比谁能猎杀和囤积的牛更多。
就是而且我有感觉到我所学的这个心理学，我所学的临床心理学和现实生活会存在一些冲突和割裂的地方。就我们在工作当中会特别强调自我关怀，会特别强调无条件的接纳，但工作就不是这样的，工作就不是一个讲接纳的地方。我们之前应该也有在播客里面提过这个段子，就是有临床心理学的这个候选人申请博士的时候被拒绝了。为什么被拒绝了？因为发现他的咨询小时数太多了，所以认为这个咨询师是没有足够的个人关怀的。那你没有足够个人关怀， sorry， 你当不了咨询师。但工作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如果工作里面发现你攒了很多个你攒了很多段实际经历，那太好了，你是一个好打工人。
我会想到其实现代社会的工作相当于原始社会当中我们去打猎，就是你们一起去猎牦牛。你不能说我特别的脆弱，我射箭就是射不准，请大家包容我，那下次打猎就没有人带你玩了，就是肉也不分给你了。所以接纳和爱非常的重要，但是饿肚子也是要解决的问题嘛。一个人就是会有非常多不同的面向，而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们会体会到别的那些生而为人的激情。就比方说我去追逐一个很高的成就，那么虽然竞争是有的时候是不令人愉快的，但是也正因为竞争的压力会倒逼一个人去突破，去完成很多的突破。就是像当代我们知道很多体育项目里面，正是因为有非常非常伟大的对手，所以呢才让这个运动员能够比较长期的处在巅峰状态，并且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在足球、网球还有这个羽毛球吧，这些领域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在工作当中他会有很多的辛酸，但是这个领域也有他自己里面的美学。
我也承认工作也带给我很多很美好的体验。
因为爱和接纳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像很多人很追逐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其实是小婴儿时期，那么一个弱小无力的小婴儿，他其实必须要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照养者无条件的爱，他才能够存活在世上，因为他自己是没有那个存活的能力的。但是一个已经有能力独立的成年人，他是对于他来讲首先基本上不会再有人攻击这种无条件的爱了，其次对他来讲仍然还有一种非常滋养性的爱，我觉得它可以叫做基于尊重的爱。我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叫查理芒格，芒格他说对最值得追求的是基于尊重的爱，就是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你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你增进了大家的福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我认为其实这种基于尊重的爱可能是必须要通过工作来获得的，而且这种获得这种基于尊重的爱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爽。成年人能够知道自己很能干，然后被很多的人依靠， 能够很强的去主宰一些事情，然后知道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也是一种非常爽的体验。
我很喜欢这个词，就是基于尊重的爱。其实工作里边也有很多让我觉得很喜欢很快乐的部分。就工作，虽然我们前面吐槽了很多工作带给人类的痛苦，但工作也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说我很喜欢科研工作的自由，但是这可能是因老板而异的。就是可以理解为我有一个五年的 KPI， 我固然需要达成这个 KPI， 但是我每天干什么其实有很高的自由度。而且我很喜欢我的工作给人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积极影响，比如说问题不大下面的评论，比如说我的来访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局限于说他们有症状减轻的这个部分，仅仅是我在共情他们，陪着他们，仅仅是这个部分也会让我很幸福。还有比如说我的被试，实验的被试给我的反馈，让我感觉我是跟人有连接的，然后我跟很多人有连接，这个连接是真诚的、友善的、对人有益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工作最让我幸福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何在工作当中更多的体会到这种类似于幸福的体验，而去减少它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消耗。
我们可以先选一个对自己的痛苦比较小的工作，然后如果这份工作已经定下来了，没有办法改了，再是我怎么样在工作里面放大那个快乐的部分，然后缩小那个痛苦的部分。就是既然工作或多或少都会使用我们的某一个部分嘛，我们可以选一个，就是这个工作使用我的那个部分，恰好也是我平时自己也比较多使用自己的那一个部分。比如说我就是很喜欢跟人待在一起，那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的话，这个工作你说心理咨询师对人有没有异化，我觉得心理咨询师对人也有异化。你在心理咨询里面你要担任一个很好的容器，一面很好的镜子，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异化。但是我平时就喜欢用自己的这个部分，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会幸福一些。那具体来说我们比较喜欢使用自己的哪个部分呢？我有想到一个参考资料，是塞里格曼的人格量表。就是这个人格量表里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有列出来24种人格优势。这里面比如说欣赏美和卓越、勇敢、创造力、好奇心等等。我有做过这个量表，不二也有做过这个量表。我推荐大家一起来做一做这个量表，可以看看自己的人格力量是什么，然后把这个人格力量和工作联系起来。
那么这个免费问卷的入口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点击进去进行自测。我的前五大人格力量其实是对学习的热爱、好奇心、创意、爱与被爱的能力以及逻辑思考能力。我确实会意识到在我去做这种充分发挥这五类优势的事情的时候，我是最快乐的。那么创作就是这样一个充分发挥我性格力量的事情。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做播客，然后后面每周写 newsletter， 去把创作变成一个经常会做的事情。在我这样操作之后，自己真的去变得快乐的很多，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量表，给自己一些线索。然后我也分享一个简易的小办法，它是我之前听一个播客，一个转行的博主，也是资深的职场人士，他介绍的，我认为是很有效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在每一天的学习工作的时候，去按小时记录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呢，给每一件事情的感觉去打分。那么喜欢呢，就打一分，不喜欢就是负一分，没感觉就是零分。我当时自己稍微变形了一下，我会分出特别喜欢和特别讨厌，特别喜欢就打两分，讨厌就打负二分。那么积累比较多的数据之后，比方说两周，你去看这个日志，来分析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工作有哪些特性。我当时就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学到新的信息、新的技能，或者是把我的思考用文章或者是交流的方式分享给同事、领导、听友。然后我非常讨厌的事情是形式主义，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后面做职场上的决策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还有一个很小的行动上的建议，就是如果说大家确实可能要在一个自己感受到比较痛苦的工作上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我建议还有一种方案是在业余时间去做一些迷你的 project， 去做一些小项目，是自己主宰的项目，比方说写文章、录播课、做视频，程序员可以去开发这种小的工具。那么这里的重点呢，不是回报，而是有两点，一个是在这些项目里面你能够发挥创造性，第二呢是你有比较全盘的掌控，而不是成为一个单纯的拧螺丝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它也能够让你对自己有新的认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创造的快乐。
我有想到最近有看到一篇研究，是对医生群体做的，他发现更多的自我关怀的医生会有更多的工作投入和更少的职业倦怠，就哪怕我们去做一份暂时没有办法改变的工作，有更多的自我关怀可以让我们在工作里面感受到更少的痛苦。那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自我关怀呢？有这样一个练习，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结尾的一个固定环节，就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结尾都会有个 bonus， 这个 bonus 是立刻就可以做起来，很简单，然后做起来立刻就会有效果的练习。这个练习是这样子的，它的名字叫我会怎么对朋友。这个练习基本上就是自我关怀的定义。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拿出手机的备忘录或者是有纸笔写下来。就第一步先写下来，如果有一个好朋友跟你说自己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过得不好，你是怎么安慰他或者怎么对他的？你会说什么？你会做什么？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说话？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写下来。第二步呢，就是写下来当自己感觉受挫或者过得不好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对自己的？你要写下来你对自己做了什么，你对自己说了什么，然后你对自己说的这些话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说的。第三步就是看一下前面的两个步骤的区别，你跟你的好朋友说话和你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语气的差别，会不会做的事情有差别，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这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最后一步就是写下如果你用你对朋友的那个方式对待自己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这一期节目最后好像如果有一个主旨的话，我想这个主旨是整合。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就有看到我们有什么渴望无条件的爱，渴望被接纳，然后想要单纯的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有价值，想要单纯的作为一个人而休息的那一面。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就是狮子要打猎，然后我们要工作，就我们有看到这个社会对我们的这些要求，我们要在工作里面去获得成年人配得的那种基于尊重的爱。我想一个比较成熟的态度，或者是今天聊在这里我的一个感受是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整合的。我们可以既保存自己作为人无条件的有价值的那个部分，然后也保持我要在工作里面去挣得基于尊重的爱的那个部分，就这两个部分并不矛盾，我们只是需要更加灵活的去切换它而已。祝愿现在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既在工作当中收获基于尊重的爱，然后又在休息的时间在自己的身上收获自己对自己的无条件的爱。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美。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